弟兄姊妹平安。很快的，二月又到了尾声哦。那下个主日又是新的一季的开始。那所以今天就是我们在以弗所书最后一讲。那下个主日应该会进到约翰福音哦，我们会开始用约翰福音来传讲神的话语。那今天主题是一群祷告的勇士哦。那为什么叫祷告的勇士？因为在英文里面哦，这个 prayer warriors， 那其实是大家都希望说，在神国有一群忠心的在为别人祷告的，所以我们称为他勇士，因为不会让环境，不会让任何的所谓的挑战胜过这个祷告，所以常常有一群人在为别人祷告。那这一群也可以称为是祷告的大军，或是祷告的军队。那但是我们这一季都是说一群什么样的人，那我们就希望能见到华语是一群常常能把别人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为他们祷告，那不会因为环境那影响到我们祷告的心，我们应该都是祷告的勇士哦。那我们来想，其实每一个人应该都会或多或少会祷告，好像不动那个有往下按一个哈，那这是上上个主日我们在讲属灵的军装啊，所有的基督徒们应该要穿上属灵的军装。那我没有要再重复哦，只是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在整个环境里面，我们都在战斗哦。那战斗当然就应该穿上军装。哦，就是我们跟环境、跟世界、跟不好的声音、跟很多从外面来的冲击，那我们怎么站立得住？那这是在上上个主日讲过。那这是其实对基督徒非常重要，一定要花心思去享受这些军装哦。好，谢谢。好，可以 work。好。所以人其实都应该或多或少会祷告，我想不管是从很小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祷告，那基督徒当然会祷告，但是即使是不认识神也都或多或少会跟可能在你生命里面一个主宰，一个在你生命里面可以仰望信靠的对象去祷告。所以祷告其实对蛮多人应该从很早就有这样的经历。那因为我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所以从小就享受爸爸、哥哥姐姐，然后妈妈的祷告是很少让我听见，我只知道她会安静哦，所以妈妈祷告都是比较没有声音的，但是我可以看到妈妈祷告的那个样子哦，那印象都非常深刻。哦，那对我而言，从小学考试就会祷告，那当然。不是说祷告就不用念书了，所以我意思说我们还是要，那尤其是有时候准备不是那么充分的时候，祷告就会特别认真哦。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大学联考的时候，有一科就是很紧张，那就忘了祷告。那因为你知道我大学联考考了三次啊，所以当然也有这样的那个吐槌的时候，就中间某一科竟然没有祷告，那就开始考试。那出来就在想，神会不会？我大概有跟你分享过，神会不会很计较？那我没有考这一科忘了祷告，会不会成绩比较不好？那结果怎样？不告诉你们。但是就是有时候就会这样想，怎么会忘了祷告呢？那其实因为从小的环境就是在祷告的环境里面长大哦。那我爸爸的榜样，爸爸从田里回来，我跟你们说过，就做几样事：唱诗歌。然后读圣经、祷告，然后偶尔看一下报纸。爸爸的生活非常简单，大概就是这样。那进到整个华语，我其实对华语有很多很多的期待哦。那尤其到现在，已经在服侍到第十二年，在华语在迦南侍奉第十二年，那到底能在服侍多久？那是对我而言，对师母而言，我们就常常会想，那其实有一些的期待，我就希望能见到。华语的弟兄姊妹能不能成为一个祷告的大军，其实我是很大很大的期待。那我一直在等候，那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会让我更多的放心。 华语的弟兄姊妹到底在什么地方祷告？在教会我会祷告，在公司，在家里。那其实我都希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机场，我曾经以前常出差的时候，曾经在某一个机场去找祷告室哦，因为身体因为在一些困扰，那在机场的时候就要找那个祷告室。原来在机场里面不止给基督徒有祷告的地方，那个穆斯林也有他们祷告的地方。所以我曾经在机场找祷告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哦。那在医院，其实我不是牧者的时候，那教会弟兄姊妹偶尔就会有需要，就会叫我去探访，那我就会到医院去为他们祷告哦。那其实在医院除了在病床上祷告之外，其实某些的医院，如果你知道某些的医院也有祷告室哦。那我曾经在这个医院里面的祷告室为探访的病人祷告，那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地方都可以祷告，那就是神给我们预备的，那很大的祝福。那华语的弟兄姊妹为什么祷告？为谁祷告？所以我都希望我们常常去领受，然后去从里面去学习跟成长。我都希望呢，华语哪一天我跟师母离开了可以很放心，因为有一群祷告的大军在这里，用祷告托住所有的弟兄姊妹，托住整个迦南教会，托住整个神的国度。所以我们 这一年今年在讲活出呼召，那我都希望我们可以听到神呼召我们加入这个祷告的军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这个声音，但是就希望神透过同工，透过张牧师，透过张哥好了，呼召更多的这个祷告勇士可以站出来。那这里我就讲一些经验，其实对我而言当牧者很幸福。那其实我当然是其实是从耶稣基督来看，那我把耶稣基督放在后面做最后的提醒。就当牧者很幸福，有很多人为我祷告，那我常常有困难挑战或是不舒服，我也会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那祷告里面有享受到弟兄姊妹很多的爱跟关心，那在祷告听到弟兄姊妹为我祷告，那有很多的动力在这里面。那我也为别人祷告，周间啊，每一个星期，那这礼拜有去医院啊，去探访啊，哦，那在路上，在家里，那就特别为他们祷告。然后如果参加什么聚会，这个牧师好像脸上就写着，请找我做结束祷告，好像是这样。参加什么聚会，牧师不是开始就是结束。我说你们在我现场里学到这些习惯，但这也是很幸福，就牧师就可以有这样的福分，为弟兄姊妹祷告，那么一个祷告就会跟弟兄姊妹连结在一起。我还是习惯，就是周间我还是养成习惯，能为更多的弟兄姊妹祷告，为把很多人放在我的生命里面哦。那有时候偷懒，那自己就会有一些觉醒哦。那其实我主要是要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是跟随耶稣基督。基督徒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Christian 这个字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那耶稣基督的榜样，如果他自己也是一个祷告的勇士，那我们跟随耶稣基督，为什么我们可以说啊，反正耶稣基督就是这样，那我们不一定要参与这个所谓祷告的大军。可是耶稣基督榜样，那我们又说号称要跟随，那我们在祷告中怎么可以在祷告特别的这个所谓的很重要一个生命的这个所谓的中心跟根基，我们怎么可以不学习？我就用约翰福音，因为下一季要用约翰福音来做我们的主轴。那十七章第一节，耶稣举目望天说，我为他们祈求。所以耶稣基督在到最后在世上三年半最后的这个时候为大家来祷告，为跟随他人来祷告。我们来读十五节的，一起来读，来，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那其实我在约翰福音在十七章有很多很多的领受，就说他祷告，耶稣基督的祷告是有那个循序渐进，有层次的。那原来耶稣基督这么关心我， 那为我们祷告，然后祷告说我们都还在身体肉体都还在这个世界里面，那主耶稣就祷告就说，但是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可以胜过，可以脱离那个恶者。那耶稣基督也在祷告，他也是祷告的勇士啊。那你我为什么可以在祷告上面有时候会松懈呢？所以回想到耶稣，那回想到当牧者的祝福，大家为他祷告，然后牧者为大家祷告，那就回到重点，每一个基督徒又都是牧羊人。不要说忘了你们都是牧羊人，神把一群人托在你们的手上。那所以每个基督徒应该进到牧者的思考跟作为，那进到耶稣基督，我们要跟随他的榜样。好，今天经节很短，那经节很短，我准备要是准备太多，所以我还是在那边挣扎哦，内容还是很多。那这十八到二十，可能就是在以弗所书的最后，在第六章的时候，我们一起大声来，大声，很整齐。我很喜欢听你们很齐声的来读神的话，然后我们一起六章十八节来，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你可以翻开英文哦，因为英文版可能在某些那个翻译里面比较可能更贴近原文。那你可以看到说祷告祈求，然后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可以看到说哇，这三节其实跟祷告非常有关系哦，那跟前面也有关系。那我不是要把它连结在一起，我不是要做解经。那等一下我就稍微的提到在两个主日前我所分享的哦。那当然也思考上个主日史卡长老所说的，基督徒到底跟外面的，跟还没有相信的，还不是基督徒，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那我就希望说，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不一样，在今天的经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不一样。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你的恩典丰富，因为你的生命是这样的充满了祝福，你的生命是带着能力，你的生命是跟我们紧紧的连接。当我们每天在过每天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只要紧紧的抓住你，跟随你，我们就是可以享受从天上来各样属灵的丰富。主，让我们不轻看任何一分钟可以跟神亲近的机会，也让我们不轻看任何一个可以为别人祷告这样的一个福分。求神再次的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生命原来是这样的丰富，生命原来是这样的有意义，生命原来是有很多我们可以忠心的啊，去为神献上，为别人献上的这个部分。当我们今天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求圣灵再次动工，让我们心柔软，让我们的耳朵柔软，让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神你自己奇妙的作为。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在第十节，我稍微的复习一下，保罗在最后就期待说，所有属神的百姓可以刚强，就是今天基督徒应该在世界上可以做其他人的那个祝福，因为基督徒是应该是靠主刚强。就也许别人在烦恼，在柔弱，在忧虑，在可能摇摇摆摆，那基督徒应该靠主刚强。那再来，在第十三节，那在很多的风吹草动，在可能这个世界的波浪，可能在经济，在政治，在军事，在文化，好，在很多的那个所谓的高科技所带来的冲击，可是基督徒应该要能站立得住。站立得住当然不只是我们了、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把家人，把我们的同事也能带到我们站立得住，那我们可以把这样祝福分享给他们，拉他们，那跟他们一起同行，可以把信仰，把神的这个恩典跟他们一起来分享。所以站立得住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可以享受到的。那在第十七节，就在六样属灵的军装，我们前面有看到，我在 往那个前面去看一下，在前面的这个属灵的军装里面有六样，头盔，然后那个护心镜就是在胸前保护的，那真理的腰带帮我们束紧的，那这个宝剑，神的话可以当作我们宝剑去胜过这些各式各样的那个试探、诱惑、搅扰，然后当信心那个当作盾牌，可以抵挡所有的攻击，然后穿上这个和睦平安的血，到哪里我们就把和睦带到那个地方。所以那这个再来就在这个地方，有人就会想说，那么祷告是不是第七个属灵的军装？可是前面就只有画那个图，就只有画六样啊。那有人就会想，可是你看在十八节要祷告就出现了。那如果喜欢读圣经的，鼓励你们花心思去想，那我们也要花很多的心思去讨论。那一般的相信，因为在十八节是两个分词，我用 King James 用最古老的版本，因为两个分词它都有翻那个翻译出来，所以祷告跟那个所谓的警醒都是分词。所以一般的我自己花心思的去读或是解经的书，就说应该是描述最十七节的这两样。你们喜欢读神的话花一点心思，那其他人就听就享受这一段。所以一说祷告应该是在上面，你要常常带着救恩的头盔去想，神爱我，神救赎了我，那我不要再受到其他的那个想法，不好的想法，不要受到忧郁悲观，不要受到的影响，常常去思考救恩，神是这样的爱我，耶稣基督是这样的爱我，为我摆上，那为什么我还要跟着所谓的世界上的烦恼在烦恼呢？经济不好，我有救恩，我为什么不能靠救恩去胜过这个经济里面的挑战呢？那人跟人之间的所谓人在攻击我，或是说人今天告诉我要这样要那样，可是我想到救恩的时候，我就可以去胜过这些所谓的物质的那个追求，胜过所有其他的要不然拉离的所谓的进到所谓的不好的地方。那救恩可以帮助我们，那是拿着神的话语，我们刚刚说的神的话语就是宝剑，可以砍断所有不对的教导，可以胜过所有从外面的试探诱惑。我们知道说神说不要这样，那我们就去享受用这个宝剑，说那些东西是不好的，那这宝剑一砍下去我们就不会走到那个地方去。但是十八节就说靠着圣灵，其实就在描述你戴着头盔你要靠着圣灵，然后你拿着宝剑你要靠着圣灵去祷告，这个头盔可以戴得稳固，你这神的话语可以在你生命里面发挥效用。我只是稍微说一下，那你不知道前面的没关系。所以意思就是说十八节开始不是把祷告看成另外第七种兵器，可能是拖住前面的兵器。所以原来祷告做一个结束，祷告做一个提醒，所以祷告是一个方法，怎么把头盔进到你的头脑里面，带着常常数算救恩，活出来喜乐，活出正面，活出祝福人，把那个恩典分享给周围的人，这样的一个生命。那保罗这里就说你要为自己祷告，能带住这些所谓的头盔，拿着这个宝剑，那你也要为众圣徒祈求。其实应该是说为所有的属神的百姓来祷告。弟兄姊妹，我们预备好自己，在这个征战里面不要只是为自己，要把这里说的为众圣徒来祈求。所以今天我就要稍微停一下好了，我就希望说今天所有的在座的已经受洗的弟兄姊妹，如果这里说祷告是这样的重要，那我们就不要轻忽祷告。那刚刚说的其实大家都会祷告，那今天如果说你还没有那个完全的那个接受这个福音，还没有受洗的，或是还没有对神有全然的那个在生命里面主权全然交出来的，那就在里面享受说这个祷告带出来的祝福，那就开始练习祷告。如果说不知道怎么祷告的，你就跟我说，我可以带着你一起来祷告。我曾经跟一个长辈，我跟你们分享过，我就写一个祷告词，一个那时候七十几岁的长辈，那就让他那个每天打开圣经，他可以照着上面来祷告。保罗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因为翻译的问题，那我都希望你尽量看一下原文。所以保罗说祷告不是光靠口， 跟我们的认知不太一样。我们的嘴巴讲，有人讲非常溜，所以很会祷告。那祷告可能口齿非常清晰，那可能语句非常的好。可是保罗偏偏不是这样说，保罗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保罗说不是你那个口才多好，不是你背的圣经节多少，然后你用那个经节来放在那个所谓的你的祷告里面。保罗说用心，保罗说在圣灵里面靠着圣灵祷告，你敞开自己，你放下自己的那个坚持骄傲，那圣灵怎么感动，怎么带领，圣灵告诉你在那个时候说，圣灵说这样的祷告，圣灵说这样的你哪些先要认罪，不然在神不会听你的祷告，圣灵在感动，那你就在这祷告中先认罪。这就是圣灵的那个带领、感动、教导、提醒。所以祷告不再是我们口才，我不说、哦、都会祷告，因为我们在座蛮有一些是可能刚受洗没有很久，那有时候就说那我怎么去那个祷告呢，怎么去在礼拜三的祷告会，那我怎么可以开口祷告呢？那没关系啊，其实不是我们，就靠着圣灵。那这里说的在各种情况下祷告，那有人就说那我生病怎么为别人祷告，可是保罗说各种情况下你都要祷告，所以不是说我生病啊，今天我生病暂停一下不要为别人祷告，可是保罗没有这样说，随时为别人祷告、哦、那各种的祷告，这里我思考蛮久的哦，因为看起来原文是单数，你可以去看一下英文版。所以意思在这里又说各种祷告，可是偏偏又单数，它是 singular。所以意思就是所有坐着、站着、跪着，你出声不出声，你所有的各式各样的祷告，其实就是单一的，就是一种祷告。我不知道，我是说我在读的时候有这样的领受。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不要执着说我一定在家祷告，我不要参加礼拜三的祷告会，为什么要这样的执着？如果说单独跟群体都是保罗说的应该透过这样为弟兄姊妹祷告，为众圣徒祷告，那你就来参加群体的祷告，不要说我就在家祷告就好。那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生命的学习跟操练、啊、我是有自己的经历的。我以前还不是传道人的时候，还没有读神学的时候，在以前的教会聚会，那曾经在一个感恩节的晚餐哦，还在吃饭，那有一个长辈，他的先生在弗里曼的一个医院，那就说那时候就打电话，还在吃感恩节的时候，那就说生病已经到了最后了，那希望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牧师哦，那希望我去帮他祷告。所以我是第一次就是在那个临终的病人然后跟家属面前祷告，那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哦。那当然也感谢神，虽然有时候会很挑战说那要怎么祷告，也没有遇过。但因为那个长辈的那个太太是一个奶奶，那就是很希望，那我就觉得这就是我们的神呼召我们就去为这个家庭祷告，那这就是我们的祝福。对我而言呢，是一个学习也是一个祝福。那当然也有遇到挑战过，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在高速公路开210吧，在210在洛杉矶210在开，那210非常塞，你们也知道。然后这个一个长辈就打电话来，张哥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那你在开车哦，那你就说我不要等一下，可是长辈就很着急，那好我就那个放着那个 speaker 然后就可以祷告。但是不是这样结束了，我就这样祷告当然也可以祷告，但是偏偏祷告完那长辈又说那张哥我可以为你祷告，哇那这就很麻烦，因为祷告他说为我祷告，那为什么会很麻烦呢？因为那个非常吵，那个车子我那车子又是比较旧，那我很怕他说 amen 的时候我没有 amen 那就很麻烦，所以就是这样要非常专心的。那个长辈真的我帮他祷告之后他说张哥他也要为我祷告，那这就是一个祝福，这是我以前的经历。所以在圣灵里面不是我多会祷告，圣灵的感动， 那在这里面让我们跟神有更多的连结，那我们知道也知道说顺着神的心意来祷告，不是说好像祷告就把那个要买的菜单念出来，我今天要什么什么，上帝你就成全这些吧。那其实应该靠着圣灵，不是把我们这个 shopping list 就写出来，那照这样去祷告。这里保罗说靠着圣灵，放下自己，靠着圣灵。好，那我稍微加快速度。那保罗在后面又加了一个我说的分词，他这里加了一个分词，你看 watching。 保罗说好，靠圣灵，不要你自己好会祷告，词句好顺。那接下来他说并要在此警醒不倦。好，那众圣徒我说要为大家的祷告，不是光为自己。那警醒不倦这里面意思就是说祷告，我有时候我们会松懈啊，祷告这么久了，为这个人祷告好久了，曾经为郑爸爸，就是师母的爸爸，为他的信仰我祷告了19年，那师母祷告了21年还22年。那你们说偶尔偷懒啊，不用了，反正祷告就是这样。可是保罗就知道啊，说我们就会这样啊，我们就会偷懒啊，我们今天有可能生病就会这样啊，就会生病就休息一下，忙碌就会休息一下，看到很多事要做就休息一下。保罗说不要这样，保罗说要警醒，你好像在守卫这样，守卫当然要警醒啊，不能这样打瞌睡啊。那在马太福音26章40到40节其实同样的意思，同样的字在这里。耶稣基督到最后已经快要被抓了的时候，他带着门徒到客西马尼园去祷告，然后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他带了3个门徒然后一起要祷告，其实门徒没有跟他一起，就远一点点在那里。可是他每次祷告叫他们说你们3个为我守望，跟我一起祷告，可是回来那3个人就睡着了。3次，就是3次。那可能就不要哇笑他们说啊，是别人，是彼得他们3位。其实我们偶尔也会这样，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们是这样。有时候祷告一样是好久了，那有时候肉体的软弱，有时候遇到很多刚刚所说的环境，那就会灵就会睡着，那就会轻看祷告，那就很可惜。所以保罗说好像在守卫一样，而且你要知道某些人你要为他们祷告啊，某些人可能在生活里面遇到挑战啊，某些人可能在信仰里面遇到挑战啊，那你怎么可以为他们守望自己疏忽了？那保罗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但是蛮有意思，我在思考，其实你常常祷告就会警醒，你常常祷告，比如礼拜三祷告会来的人大概很少会打瞌睡的，因为你常常在这当中，所以祷告会让我们警醒，那警醒会让我们祷告。那你警醒了，哎，现在想到，就想到某位弟兄姊妹，想到他现在在找工作，想到他现在遇到挑战，那你当然想到这里你就会为他祷告，所以警醒就会祷告，祷告就会警醒，那你当然就见到他的时候就多会去关心他。那当然你要知道说他进行到哪里，你就把他放到多去关怀他，聊一聊他，知道他现在的情况，那这个就是在生活生命里面跟他一起同行。所以保罗不是随便讲讲，保罗这是希望见到他写给以弗所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能加入这个祷告的大军。我们今天湾区大家都很忙碌哦，你们都很聪明，你们很多事要做，那是不是在这里面就会让灵睡着？那我们当中有一些肉体常常会疲惫的，我也知道你们当中，包括我以前可能会这样，肉体会疲惫的，可是你怎么让你的祷告是警醒的祷告？哎，我们要想办法。弟兄姊妹有没有懂得我在说什么啊？如果你知道你的个性就是会容易疲惫的，那我就鼓励你不要睡前再祷告啊，不要睡前祷告，躺在床上祷告。哇神，我现在可以看着你多好，那你还不到那个30秒就进入梦乡里面，那祷告好像是一个催化剂让你睡得更好，那怎么叫清醒呢？ 所以你知道肉体的软弱，你就要避免这个。可不可以早上祷告？可不可以刚早上醒来的时候，可不可以进到公司？我听过了哈，进到公司要上班之前的停车场，就在停车场里面祷告。我想你应该不会在停车场睡着了，然后就没有进去办公室，应该是不会。学习自己去调整。好，往下。那第二个是不懈怠的持续祷告。刚刚说，因为保罗这里说，这个 perseverance 就是要持续，不要中断。因为祷告，因为有时候祷告是一个长期的抗战，那我们就很容易，刚刚说会因为各式各样的而中断。那保罗本身是榜样嘛？保罗不是自己光说不练哦。我们来读一下《使徒行传》，我有跟你们分享过，我是很中间这段我也很喜欢，中间这段我们来读20章31节来。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地流泪劝诫你个人。我大概每隔不久就会讲这一段，一年我大概会用这个经节2-3次哦。保罗在某一个地方的时候，想念以弗所的这些同工，其实他就只有一些些的时间，他就托人去告诉这些同工们说：“来见我吧，我在某一个地方。”这些同工们马上就来，可能要2天的走路或是那个旅行的时间，来听他讲一篇道，回去再2天。那保罗就告诉他们说：“我三年，当时跟你们在一起的三年，你看。”昼夜不住地流泪祷告，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所以保罗本身他不是光说不练啊，你们这样就好，你们应该什么什么，应该不要懈怠，你们应该持续，你们应该警醒。保罗自己是这样，他才敢说。所以保罗是一个祷告的勇士。那我希望我们也可以这样。我们希望将来我们带领我们的那个门徒，带领我们的主日学的学生，我们自己也是一个榜样。保罗自己是一个榜样，所以我们把它放到大一点点。刚刚可能只是为圣徒来祷告，那今天我希望你把周围的人放到你的那个祷告里面。我希望我们不要，刚刚保罗如果说为众圣徒祷告，你就不要只为自己，只为家人，你的同事，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知道他遇到挑战的，你知道他们还不认识神呢，你知道他们在追求物质，有时候就是追求不知道到哪里去。那甚至我说的，为你不喜欢的人来祷告，为你不是说要祷告他，让他发生什么事，不是这样。为你不喜欢祷告，神让我可以喜欢他，让他可以跟我更好的相处。那其实就说到郑爸爸，郑爸爸在。生病很严重的时候，那我们在以前旧的教会，我以前有提过，那其实教会的都没有见过郑爸爸，就是师母的爸爸。那我们就整理了一个7天24小时168格的祷告单，然后就教会的弟兄姊妹大家去填哦，其实都没有见过师母的爸爸，所以半夜2点3点的，他们都要弄闹钟把自己叫醒，来做这个。守望的持续的警那个所谓的警醒的祷告，那很大的祝福。那郑爸爸知道，我们又把那个单子给他看了。那再来，受害者的母亲为凶手祷告，这是一个发生的事哦。某一个妈妈，她的孩子被一个凶手冷血的杀，那个杀掉一个小女孩。那这个妈妈，她不是带着愤恨，带着怎样？那他这为这个凶手持续的祷告，然后去监狱探访这个凶手。我想如果你们有看到这个消息，叫警醒。你看这个凶手，那他持续为他祷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那最后好像这个妈妈把这个凶手认为他认作他的那个干儿子。那很多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见证跟榜样，所以每一个祷告的勇士都是别人的祝福，为别人祷告都是别人的祝福，每一个人的祷告那个祷告部分也都是带给别人的祝福。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享受的。往下来，我们再来念第19节，大声来读，来，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 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哦。保罗刚刚在十八节里面邀请大家为彼此为所有的神的百姓来祷告，那我也鼓励你们为你想到的人没有想到的人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为他们祷告。那保罗接下来那个所谓的小说里面说的话锋一转，话锋一转转到哪里去？请大家为他祷告。这不太容易哦，因为你们当中我认识你们某些人习惯说法，你们当中有些人是不喜欢别人为你祷告的。你们大概知道张哥说的意思，每次代祷事项我没有，代祷事项我很好，代祷事项我感恩，你们大概也知道。可是保罗不是这样，回到他的榜样，保罗就说为我祈求为我祷告吧，让我得到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那我就要大家去想啊，保罗不知道这些话语吗？他不知道要讲什么吗？为什么保罗要特别这样说？哎，都要想，读圣经要这样，我说读圣经这样才会有趣哦。你要想保罗为什么这样，保罗难道这原文是说给我话语，给我可以跟别人传讲时候的话语？可是保罗会没有话语吗？保罗的希伯来文希腊文都比我们厉害不知道多少倍，保罗对旧约读得非常非常的熟，保罗知识可能当时的用现在来说可能是两个三个博士学位。可是保罗偏偏说为我祷告，神让我话语知道我怎么去跟别人传讲这个福音的奥秘，等一下我们会看。所以保罗意思说我不是要靠自己啊，不是要靠我好会讲话，你为我祷告让神赐给我话知道该讲什么，那让我有勇气可以开口。但是我就想了，真的我有很多的问号，我不知道你们读有没有问号。保罗会害怕吗？你看他的这个会害怕吗？他什么时候害怕？你告诉我。他跟官长，跟大的官长，跟那个对抗他要害他的人要石头丢他的，他还是开口。可是他偏偏在这里说让我可以放胆，让我不害怕不害羞可以讲这些从神那里来的话。那这就要思考啊，不然你会说我没有什么可以祷告的啊，你会说我很好啊，我感恩好了。但是我因为我每次我就记得一个牧者的话，这牧者的话记得非常清楚，那很久没跟你们讲。因为牧者说当你说我没有代祷事项的时候，牧者讲得非常严重，那就表示神在你身上没有办法做什么事，这是他的提醒。你想有没有道理？哦，我没有代祷事项，那意思说神现在不能在你身上做什么？那是这牧者的提醒。那我鼓励你去思考。好，那第二十节，我们继续来读二十节。来，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那你看第九节，第十九节，是我话语让我不害怕放胆去讲。那二十节他又几乎再重述一遍，但是中间有一个括号，中间有一个括号说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那福音的奥秘在以弗所书就是说不同种族的人因着信可以成为一家人，这其实在以弗所书福音的奥秘就是这样。那保罗说我为这个以前分立的，在今天的世界我们礼拜三祷告会还在祷告的，今天的世界要传递分离主义、隔离主义、仇恨主义，我们常常会听到。但是保罗在这里神告诉他感动他带出来是什么？分的应该要在基督里面合在一起，可是今天世界是要把我们分哦。极端白人政策可能在里面，在今天的美国带来非常大的问题。那为什么这样？因为要分呢？可是保罗偏说我要传讲福音的奥秘是大家在信里面应该合在一起。那保罗说我其实为这福音被锁链绑住，保罗现在被关着，所以就蛮有意思的。 保罗现在被关着，可是保罗的祷告竟然没有说请大家为我祷告让我释放，那我可以放出来。保罗的祷告不是这样，不是请大家帮他祷告这样。所以保罗再一次说明自己的身份，为什么要说明这些身份，我想了蛮多的，鼓励我等一下会分享，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所以保罗说其实他是福音的大使，其实他是代表福音，那如果福音括号福音是耶稣基督所带来，或者有人说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福音，其实他就是代表耶稣基督。我把它这样再伸展一点点，所以意思说保罗现在不是我了，我不是原来的保罗，我现在是大使。大使是什么？代表那个他所那个来的差派他来的，那就是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说我现在不是为自己，我被捆绑是因为我要传福音，我要服侍你们，我要服侍福音，我要告诉你们原来大家是可以融合在一起成为一家人，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我们可以胜过所谓的犹太人非犹太人，那些都不是问题，只要进到信里面，我们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的呼吸，我们所行所为，我们都连结在一起，这很大的祝福。那保罗确实的认知，因为他的身份是大使，福音的大使，所以传讲这些是我该尽的本分。所以该尽的本分他就不能偷懒啊，虽然不是说我今天不要，不是说我害怕就不要啊。所以保罗就说，他重述了我的身份，重述了说我绝对绝对应该要传讲，在怎样的艰辛艰难都应该传讲，因为这是我的本分。没有说大使去到那边不传达信息的，那大使要干嘛？我没有说我今天拿着那个代表某一个国家去到那边啊，去那边吃喝玩乐，没有这样的。那保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就在想，保罗为什么要加二十节？他说我祷告十九节就结束了，但二十节他讲自己的身份，提醒跟弟兄们分享，然后再分享说你们帮我守望，我做我尽我自己该尽的本分。所以意思是这样哦。今天因为很蛮多蛮有一些人就说，你们基督徒就最喜欢偷懒了，基督徒最懒惰了啊，你们就祷告就好了啊，神都帮你们做啊。但是保罗这里不是这样说，所以你要怎么去回答？如果有人说啊，基督徒你们你看基督徒最容易了啊，怎么要上班干嘛？就祷告啊，上帝就会把工作给你啊，你也不用找工作，上帝就会预备给你。可是保罗不是这样，保罗甚至从他的身份开始讲，然后从他身份要尽到这个身份所代表的那个意义跟使命，他说我要忠心的在这上面，那你们就为我做守望吧。所以很有意思哦。所以保罗在这边他的本分，他说当大使，他的生命要跟大使是印证，他的生命要活出这个福音，这个才有本分在这里。然后今天的基督徒又很容易就说，那我又生活见证就好。保罗又不是这样说，他说让我可以大胆的去讲论。所以保罗是两样都要，生命要有见证，嘴巴也要去传讲。那当然我们当中有些人就会比较挑战，好了，我用生命在公司做见证就好，我在公司我就认真，那我就去爱他们，那我要讲福音，我怎么好意思跟我老板呢？我老板看起来这样，我怎么跟他说主日跟我到教会吧，那不然神你就给我机会让他家里遇到什么事，那我就可以说我为你祷告，那机会就来。可是保罗不是这样，我有刚当尽的本分，为我祷告让我可以大胆放胆的去讲。所以我觉得十九节有他的意思，那二十节有保罗自己的阐释，有保罗自己的那个所谓的宣告，说我应该，这是我的本分。所以我自己在想，我说保罗也不会害怕啊，保罗其实也有口才啊，保罗知识非常丰富啊，但是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哦，读圣经里面前后我们看的，其实透过大家的祷告，保罗后面有一群在支援他的，前方作战， 后方补给看守器具，这是旧约里面的，一起享受。所以保罗从神支取力量勇气要讲的话，但是透过大家为他的祷告，弟兄姊妹跟保罗就连结在一起。我再说一遍哦，我刚可能还是你们可能还是没有讲清楚，再没有听清楚，我再讲一遍。保罗要大家为他祷告，是跟大家可以连结在一起，让大家说不是保罗自己，我们也参与，那保罗所做的一切我们也参与在当中。所以透过祷告，保罗跟弟兄姊妹同工 co-work， 一起在从事这样的服侍神服侍人，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所以意思就是你不要不好意思请别人为你祷告，因为在这祷告当中大家连结在一起，大家才是家人。你不会说家人你不要为我做这个事吧，鼓励。所以保罗的榜样，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祷告的榜样，它有具体的内容。他祷告说为我祷告，比如建议说张哥为我祷告，那我一定要问啊，为你祷告什么？那建议就要有具体的告诉我怎么为他祷告。那保罗知道自己的身份，在这里面没有埋怨。那保罗你看哦，别人祷告他自己要付诸行动，那中间有一个谦卑。其实请人为你祷告，你要能谦卑下来，不是说我多好多厉害啊，我真的是都好了，你们都不用为我祷告。那保罗就不会这样。所以我其实说我们哈，保罗的榜样，那我们让他学习啊。什么时候为别人祷告？你是很久没有为别人祷告，那你为别人祷告什么？再下面一点可能比较挑战，什么时候你请别人为你祷告？你祷告什么？那你付诸行动没？我都希望你请我为你祷告，不要三个月后你自己都还没行动，那张哥拼命好了，我也愿意了，但是我还是会念一念，张哥为我考试祷告，那三个月后有没有去考了？还没有。那在干嘛？哦，因为最近太忙，太多人请我吃饭，那我就会这样。但是鼓励你不要逞强，不要装酷啊，装酷啊，哦，没有什么可以祷告的，就是什么都好。学习保罗，那我就希望说华语透过为别人祷告，透过邀请别人为我祷告，那华语的那个弟兄姊妹成为能成立一个祷告的大军，大家都是很享受为别人祷告，大家能享受别人为祷告，那紧紧连结在一起，不要聚会完马上就要跑回家了，那别人不知道问为你祷告什么，不要这样。好，这是保罗的榜样。结论，祷告其实是和神和人的连结，不要轻看祷告。祷告可以跨越空间，跨越所谓的隔阂我们的东西。那祷告可以明白神的心意，祷告可以让我们等候神。那祷告我刚刚说的是积极，祷告不是消极。别人都以为说基督徒的祷告是消极，反正你们就是这样，但是不是啊？你看保罗是非常积极，在祷告的生命是积极的生命。那我希望说透过祷告我们的生命，我们都在追求丰富的生命，追求生命的意义。那我都希望你在追求属世的外面怎么让生活更丰富，我要去旅游，要去干嘛，做这些事，怎么去学更多的东西。那保罗这里已经说了，你就祷告你生命就更丰富，祷告你的生命就更深入更广泛，那为什么不要呢？很简单啊，你的深度广度，你爱的享受爱的付出，在祷告里面都可以领受。那祷告保罗给我们一些态度，要持守，要用心，要谦卑。那为家人祷告，为亲朋好友祷告，为同事祷告，为弟兄姊妹祷告，为自己不要忘了，为你喜欢的人祷告，为你不喜欢的人也要为他祷告。那当然为传道人同工祷告，保罗说的为同传道人祷告，我当然也希望你们为我祷告，但是也不要只限于为我，很多同工。今天的敬拜赞美团队，你有没有为敬拜赞美团队的同工祷告过？没有就是亏欠了。鼓励你们去想，祷告不要中断，祷告不要睡着，不要让灵睡着。好，这个邀请别人为你祷告，我是希望，我本来应该要有时间，但是时间上不太够，没关系，我们等一下看。好，华语，我希望可以一群祷告的勇士，在华语 可以成立一支军队，祷告的军队。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来，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保罗给提摩太的鼓励跟提醒，跟那些爱祷告的人、清心祷告的人，跟他们常常在一起。保罗的提醒，思考与行动，请弟兄姊妹为你需要成长改变的地方，勇敢的请人为你祷告，啊，不好意思，请别人，请我好了，我愿意，哦，你 email 给我，就为你祷告。那每天至少为一个人祷告，那有具体的内容，那甚至你去问他，我怎么为你祷告？如果你想要为他祷告，好，那为过去一年感恩，农历过年刚过去，为过去一年感恩，那为自己能除去某个不好的习惯。放下祷告，放下祷告的那个时间、精力、心思意念，那求神让我们也能付诸行动，要决心去把这些拿掉。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感恩，让我们在以弗所书在过去啊这几个月很多很多的领受，为神你话语带出的能力祝福，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为这献上感恩，今天你也再次告诉我们，我们要加入这个祷告的军队，享受在祷告当中跟神连结，享受在祷告当中跟弟兄姊妹连结，享受自己可以成为别人祷告的守望者。神，你给我们这样的使命，也让我们享受。那神，你也提醒我们，教我们学会请别人为我们祷告，拿下我们的自尊，拿下我们的骄傲，请弟兄姊妹，请周围的人为我们祷告，让我们在祷告当中生命紧紧的连结在一起，让我们在祷告当中经历神你自己的奇妙的带领。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